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恶有恶报，中共610头目被公诉。民会统计，7月份1187人遭绑架，55人被冤判。高雄上万民众签名声援肃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恶有恶报，中共610头目被公诉。民会记者何宇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网站于2015年8月21日公布，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有明理者说，李东生面临惩处看似因其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失势所致，但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多年来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终于招致恶报临头。李东生于2013年12月20日被免职，中共官方首次高调证实了其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及610办公室主任的隐秘头衔。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首要犯罪组织，对过去16年来的众多人命案、伤害案负有无可逃脱的罪责。法轮功给了亿万人身心健康，教人向善，道德回升，但中共前头目江泽民出于妒忌，不顾人民福祉，一意孤行要迫害法轮功。所谓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的前身，就是所谓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所谓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组织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在中共内部代称为610办公室。它是江氏违反宪法，直接命令成立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遍布全国党政军系统，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历任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一特务组织头目的李兰清、罗干、周永康以及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王茂林、刘晶、李东生都因卖力推行和实施江氏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而血债累累。李东生在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前，就以央视副台长身份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负责诽谤法轮功的抹黑和洗脑宣传。从1999年7月迫害开始，他操纵央视每天7个小时循环播出包括抹黑法轮功创始人、1400例等在内的造假新闻，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诬陷诽谤。他主导焦点访谈，在6年半中的黄金时段播出了102集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其中在迫害之初的5个月里就播出了70集。李东生直接担任这些谎言宣传节目的主要创意、组织和终审，并将每天的新闻联播延至45分钟，以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煽动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些污蔑诽谤又通过中共对外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及使领馆等机构散布到全世界。为延续这场不得人心的迫害，在江氏指令下，由曾庆红、罗干、李东生共同策划，在2001年大年除夕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的伟案。李东生操纵央视以第一时间报道，在国内滚动播出并播报海外，一时欺骗了亿万人。但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放的自焚报道漏洞百出，明显是摆拍造假，其骗局很快被揭穿，焦点访谈也被称为焦点谎谈。李东生因诽谤法轮功而快速升任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宣部副部长，于2009年接替刘晶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这个没有任何公安经历的谎言喉舌，而后又被周永康安插到公安部任副部长，笔杆子和枪杆子两手抓，成为江氏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打手。李东生升迁的另一个原因是为周永康等官员和央视主播的淫乱提供方便。迫害法轮功的李东生和周永康，以及诽谤法轮功的中央电视台的贪腐淫乱，更让民众看清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谎言机构和暴力机构狼狈为奸的下流无耻。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团伙，即使在中共协党内部也为人所不齿。 在江市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下，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更加剧了迫害，令无数人被酷刑致伤致残，数百人失去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移植，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面对迫害，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暴，坚持不懈地向世人澄清中共的谎言，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不屈不挠地坚持对正义的伸张。在海外，法轮功学员把江氏等迫害元凶在世界30多个国家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诉诸法律。2009年11月19日，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同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就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发出逮捕令。国际社会公诉中共反人类罪行的正义行动，为中国民众向中国法律系统起诉江泽民做出了铺垫。在残酷迫害仍然持续的中国大陆，从2015年5月底以来，中国大陆与海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与正义人士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提起对江泽民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提起诉讼控告。截至8月20日，民慧网已收到157851份诉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困难，实际数字不止于此。世界各国政要与民众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群起声援诉江大潮。前中国高院法官谢卫东感言受到很大的震撼，他说，这么多年，这么大规模的迫害，使用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极其残忍的迫害手段，法轮功学员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人类无法承受的代价。这最刚强的一群人，他们集中的、持续的、有效的、大范围的戳穿了中共的谎言，展示了大量的真相，这非常了不起，这攻击在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在亚洲，已有超过13万民众联署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举报江氏的反人类罪行，其中台湾联署人数近10万。6月23日，加拿大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表达了对民众诉江的强烈支持。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人，往往是中饱私囊最严重、最不顾及他人死活、最没有道德底线之徒。中共对周永康等人的审判只触及到腐败问题，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就会挖出黑幕的核心，人权践踏、谋杀、酷刑和一切罪恶的核心。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已担任18届联邦议员的资深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在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中国民众勇敢、坚韧、持续地提出这些法律控告的行为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西方世界、自由世界、全世界应该一天24小时的时刻支持他们，对他们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2015年8月10日，包括四位瑞士联邦国会议员、五位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和前瑞士联邦驻联合国公使的10位瑞士政要联名致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敦促其推动控告江泽民这一重大诉讼，并据其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罪，将之绳之以法。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在诉江大潮风起云涌之时，李东生被正式提起公诉，这预示着将迫害恶手江氏等迫害元凶推上正义的审判台已为时不远。民会统计，7月份 ,1187 人遭绑架,55人被冤判。据民会网报道所做的统计，7月份遭绑架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1187人，55人遭非法判刑，126人关洗脑班。 七月份遭绑架人数突增，接近一至六月份绑架总人数2539人的一半。一，1187人被绑架。七月份有118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最严重的省份直辖市排名前十名依次是黑龙江162人、辽宁127人、山东120人、河北93人、四川73人、北京54人、天津54人、湖北49人、甘肃48人、湖南41人。绑架排名前20名的城市，哈尔滨124人、长春36人、大连34人、成都31人、赤峰29人、烟台28人、张家口28人、沈阳26人、宝鸡22人、辽源18人、兰州18人、吉林市17人、保定16人、绥化14人、淄博14人、锦州13人、临沂13人、庆阳13人、贵阳11人、东营11人、松原11人、武汉11人。二，126人被劫持到洗脑班。据民慧网信息统计，七月份有126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三，55人被非法判刑，64人遭非法庭审。据民慧网信息统计，七月份法轮功学员遭冤判的有55人，被非法庭审的有64人。七月份非法判刑，辽宁15人，山东9人，浙江9人，四川6人，甘肃3人，北京2人。七月份非法庭审，河北17人，山东15人，贵州7人，四川6人，辽宁5人，湖北4人，北京3人。四，405人因溯江遭骚扰、抄家、绑架。七月份因溯江被绑架、抄家、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405人，大部分人被非法拘留，被劫持到洗脑班的约13人。目前已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邓玉清、张富春被非法批捕。迫害最严重地区依次黑龙江、吉林、山东、天津、辽宁、陕西、四川、北京、河南、安徽、内蒙、甘肃、江苏、江西、重庆、湖北、湖南、浙江、广东。其中哈尔滨市迫害最严重，100人因溯江被绑架、抄家、骚扰和威胁。高雄上万民众签名声援溯江。明慧记者孙柏、苏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据明慧网报道，到本周8月20日为止，已超过15万7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同时声援溯江，台湾法轮功学员在高雄多处人潮汇集的地方展开了联署征签活动，民众响应热烈。截至日前，已有上万民众声援溯江签名。今年60几岁的台商财万，30几年前抢先到中国大陆做水产冷冻生意，和朋友合伙开设冷冻工厂，近十年时赚很多钱。他表示，没赚钱时共产党都不吭声，等我们赚很多钱时，他们就开始找各种借口，说要都市重划征收土地，要拆工厂，不拆的话要没收机器。财万语重心长道来，共产党很诈，贪你的钱时什么歪脑筋都动得出来，要没收你的设备，不然也会想办法把你入牢笼中，弄得家破人亡。他看苗头不对劲，很快以低价将厂房变卖出去，迅速逃回台湾。财万有几位朋友就没这么幸运，现在还在大陆，已经破产流落街头。他奉劝台湾人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谎言，他相信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是真的，活摘器官这种无人道的事也一定干得出来。他在举报江泽民的联署书上签名，并邀身旁几位亲朋也一起联署，说对江泽民的审判越快越好，谁都恨这个坏东西，没为老百姓干点好事。财万并竖起大拇指说，我很佩服，现在只有法轮功敢不畏强权揭露邪恶。 高雄市唐市政欢喜协会的鼓乐队也正在旁边角落表演，听到举报江泽民征迁。热心公益很有爱心的理事长王世贤说，全世界都在关注大陆法轮功人权问题，他看到的法轮功学员都非常健康，中共打压法轮功太不尊重人权，不尊重生命，对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摘器官，他说这太不应该，要急声谴责，也支持控告江泽民。他希望借由举报江泽民的恶行，让中国大陆的冤案错案都可以平反，并祝福法轮功蓬勃发展。在前镇加工区的退休主管也是义务消防员的洪先生，带着全家七八个来到海边戏水，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就跑过来听，直到演奏结束，他表示我很支持法轮功，在六合夜市有看到法轮功学员跟大陆游客讲真相，表现很和善。他说他看天国乐团的人非常健康，年纪有老有少，年纪很大但还能腰杆挺直，可见法轮功一定很好。洪先生知道中国大陆在打压并活摘器官，也在举报书上签名，并要法轮功加油，我支持你们，不要气馁，法轮功迟早在中国大陆一定会平反的。身材魁梧，旅居美国纽约法拉盛多年的建筑师李先生，最近刚好回高雄办事，看到法轮功学员很友善亲切地主动找学员聊聊，他说他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他曾在纽约中共领事馆前面看到100多个法轮功学员24小时在那边静坐，为了信仰真理的精神让他由衷佩服。学员曾送他转法轮一书，当他了解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更是敬佩，之后只要法拉盛有法轮功相关活动他一定会支持，并在围观的群众当中默默地保护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中共人员或特务在那边造次乱闹，他一定站出来制止谴责他们。他在美国也听过活摘器官的事件，他说中共干这么多坏事，最近天灾人祸不断，这是天谴遭恶报。最后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加油，我支持你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我相信大法好，得福报了。作者黑龙江农民。我是黑龙江的农民，在2013年有朋友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明白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之后我又看了大法书和资料，使我明白了法轮功是佛法，每天我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所在，我真的受到了神佛的护佑。首先是我身体的疾病不知不觉地减少了，以前的身体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的地方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知道人有病了不治疗会越来越重的，过去我就是在不断的治疗还是没有减轻病情，反倒越来越厉害了，哪有自己能好了的呢？所以我真的相信是大法师父在保佑我。在农村种地，2013年同样的地，我家的庄稼长得就好，收的粮食比别人都多。姐夫在帮我家收粮食时就说，这是你们相信大法得福报了呀。姐夫也明白法轮功真相，喜欢看真相资料，也经常看。还有一件更加神奇的事情呢，我的唯一的女儿是我们两口子的心病，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现在的工作不好找啊。女儿在北京念书，实习后回到了北京找工作，先不说工作了，就是租房也是很贵的呀，一般的最便宜也要1000元800元的，可是她刚到了那里就找到了月租400元的房子，连她自己都感到很惊奇，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呢？ 我告诉他，这都是神佛的保佑啊。女儿明白真相，也早就三退了，并且也常默念法轮大法好。再后来的事情就更加神奇，就在女儿住的每月400元的旅店里，没几天遇见了一位女士，知道了女儿的情况，了解后就想让我女儿去她的公司上班去，她是公司的经理，而且给我女儿免费提供住宿。现在女儿已经在她的公司上班一段时间了，经理很器重女儿，很照顾她，女儿也很高兴，她也相信是大法师父的保佑。这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全家都对大法师父有说不出来的感激。现在我们全家人每天都在承念法轮大法好。今天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就是想表达我们全家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也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真的好。
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牛敏遭恶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牛敏2015年1月4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据悉2014年11月24日成都市检察院指定武侯区检察院对牛敏的妻子徐琴正式立案调查。牛敏任职期间深得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信任，李春城曾任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元凶周永康的重要成员之一，任职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2012年12月被查处遭恶报。牛敏1962年11月生，2007年3月至2015年1月4日任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2009年成都市中级法院对钟方琼等11名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立案后，在15位辩护律师均未提交正式辩护意见的情况下，一再阻挠律师阅卷，各位辩护律师向成都中院主审法官和中院院长牛敏发出了一系列的申请意见和投诉，并联名签署意见书，希望抵制和制止中院的执法犯法和暗箱操作。当事人家属也分别向法院及人大等机构反映，要求二审公开。本案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至少八名当事人在法庭上表示，他们受了刑讯逼供，如连续多日甚至十五六日不让睡觉，强光照射，毒打。其中钟方琼曾被折磨至毁容，周慧敏已被迫害致死。成都中级法院对律师就其违法办案的法律意见和当事人的意见直若罔闻，对钟方琼等11名法轮功学员进行密判。善恶到头终有报，天成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共及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机器正在走向全面崩溃。迫害者恶报连连，王立军、薄熙来、李东升、周永康、徐彩厚等曾不可一世的迫害者纷纷落马，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元凶和罪无可赦的迫害者被彻底清算也正在逼近。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